北台中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啊！我们又很高兴主耶稣的安排，让我们可以再见面。那表示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年，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继续一起来学习我们去年延伸的主题，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要来谈的是亲子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又让北台中来这样安排，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高兴，因为主耶稣让我们允许我们不断的在每天的日子不同的时间继续的学习哦，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在爱里面来认识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假设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们自己曾经是一个孩子，也许我们现在手上在家庭里面也有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假设所有的人都来听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孩子，也许在主内，也许在家庭里面。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复习一下，既然是延伸的课题哦，也就是去年我们一起学习过了，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我们所学习的教养孩童，这个孩童是几岁的孩童？嗯，哎，不错哦，回家有做功课，很好，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了。那这个儿童就是教养孩童到老不会偏离，他不会偏离，我们教他什么？吃饭、睡觉、穿衣服。好，没有做功课了，非常好，要教他很深的内容，我们要早一点让他认识他是谁，他是仆人。如果太晚告诉他的时候，他会一直不知道仆人这件事情，等到有一天他现身做传道的时候，他才第一次知道他是仆人，所以他会挣扎得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趁很年轻的时候就让他知道他是仆人，他充其量也就是个仆人，他不是只有仆人，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什么？他跟你一样是什么？都是神的孩子，所以他也是王子，他也是公主。所以因此很特别的是，在这么小的年纪里面，如果我们就告诉了他们真实的身世、真实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未来的日子不断的去摸索哪一个事情会先临到他，哪一个事情会后临到他。但是在他一生之后，往后的十年、二十年，他会因此从里面生出他是仆人，又是王子，又是公主，这样的挣扎。在去年的课程里面，我们有特别提到挣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少掉挣扎的过程，他将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是在规范里面成长出来的孩子是不容易产生良知以及道德规范，大部分的时候他只是想跨过这个法律之后，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因此我们其实用规范限制孩子的时候，只是在挑战他不断的去试试看那个界限的背后到底有多危险。那这是我们教他的，而且是我们不经意的教他的，所以我们才要用这样的时间常常来一起讨论说，哇啊，我们上一代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我们这一代该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复习到这边之后，我们再想一想看我的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那么到了青少年12岁以后，他还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建立关系了？从一个教养孩童的角色，于是变成了陪伴他们的角色。因为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教他的东西将越来越少，随着年纪的增长，12岁之后的孩子一直到19岁，几乎越来越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他大部分是用看见你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期，如果我们陪伴他，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让他看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爸爸跟妈妈是如何的相处，如何的对话，如何的沟通，如何因为看见生活上所遇到的困境而展现出一个基督孩子应该有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因为看见就会跟基督连上关系。可是如果他没有看见，我们只是告诉他进到教会里面来，可是他因为从我们的身上看不见，于是他在第一次人生的阶段就否定了你曾经在12岁他12岁以前所教的信仰，他第一次否定他，放进了他的心中，到更大的时候他的挣扎就会更多。那所以我们提到的是说， 在这样的复习里面，我们有几个主题在黑板上列出的前三行哦，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都在爱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我们的爱只仅仅的停留一种舒服的感觉，请问你们爱一个人，特别是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给他吃，给他穿，带他去玩，买玩具给他，你们觉得这是爱的表现吗？不要害怕，是，不然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应该不要给他吃，不要给他穿哦。是爱他的表现。可是这样的表现，我们去年有说，这是一个最表面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只有饭吃、衣服穿、有玩具玩、带他出去、去儿童乐园，这是一个最表面的爱。那么在爱里面，我们的第一点就是爱是会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忍心的看他吃苦。那有时候我们因为帮他的苦难都铺平了，对不对？就是爸爸妈妈你们都很棒，因为你们觉得再苦是你们吃下来担出来担上来，对不对？不应该让孩子担，对不对？如果让孩子担，让孩子吃苦，是不是你就不是爸爸妈妈了，对不对？对，大部分是这样的。不然你怎么会叫爸爸跟妈妈呢？爸爸妈妈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孩子过得幸福，不是吗？是。那现在我们就要看去年的主题是，这个跟真理上面有什么冲突？我们怎么从耶稣的身上，怎么从阿爸父的身上的讯息看见他的真理要教我们的东西？我们其实从圣经的道理，从传道的教训，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很难去做出来，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提醒，不断互相的来勉励，互相的激动大家一下，就是爱是会痛的。爱如果不会痛，这个爱是非常表面的东西，爱只是照着对方的意思去做，这样子是非常肤浅的东西。爱里面是会痛的，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天父真神，他亲自示范给我们看，这个爱里面是包括了许多的牺牲跟为难跟分离的苦痛。这是去年的课程， OK 吗？有想起来齁？还是都没记起去？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齁？啊，安内外紧张，因为真理教我们说，要见到耶稣，要碰到天国，要经历苦难呢。阿里隆改白白啊好洗齁，把它弄得很干净，没有苦没有难，你的孩子什么都看不见呢。你打算几岁的时候才让你的孩子知道人生有苦难？来，爸爸妈妈，你们打算几岁才告诉他事实的真相？你们到底可以维持现状到多久？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想一想看，真的想一想看，因为人比较多，不能请你们站起来说话哈。然后，但是我真的鼓励你们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天过一天很容易过，对不对？啊，每天忙，七点起来，然后六点快点上学，穿衣服快点吃饭，送去学校又去接补习，快点，然后一直快，对不对？这样的日子，你觉得你打算到什么时候？孩子几岁的时候，告诉他，孩子，人生其实是有苦难的，你将会遇到苦难。你打算几岁告诉他？有没有想过？一定要去想这个问题。如果他从来不知道的时候，你将骗他，你懂我意思吗？骗你的孩子，好像不把真的事情告诉他，然后就说啊，好，你去结婚啦，有没有？好，有没有？你打算这个孩子在什么时候认识苦难？他碰到的第一次被拒绝是什么时候？每一次都是你说 OK， 你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拒绝的感觉是什么？打算几岁？功课没考好，哇，原来有人比他厉害。还有什么？多大？他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不喜欢他的时候，他的朋友不喜欢他的时候，他的同工告诉他说，你怎么是这样子说话，你不要做了，有没有？他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拒绝？如果你不曾拒绝过他，如果我们不曾让他知道这是一种苦，从很小的事情练习，我们将会剥夺了他本来有的东西。也就是在爱的里面，这么完整的一件事情，其实里面是有苦的， 是会痛的。那个只有你们真正养过孩子，真正为孩子付出的人，会知道那样的痛是什么。当你无能为力，当你的孩子不再听你说话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想法，他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是千真万确黄金律例的时候，但是他告诉你，那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痛的，会痛的。所以爱里面是会痛的，因为他要走一条他自己的路的时候，他不按照你的方式走的时候会痛的，知道吗？可是因为我们去年有讲到，我们跟他们都是神的人，第二点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跟他们一样是神的人，刚刚有人提出来，我们是一样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在神的主权底下，都在阿爸父的安排底下，我们跟他们没有特别的差别，唯一的差别是神把这个主权暂时的给爸爸妈妈来管理这个孩子，到18岁的那一年要把孩子还给耶稣，他是主的人。我们要清楚这一点跟时间点之后，爸爸妈妈有很多的为难、心酸、苦痛，就容易从阿爸那边得到安慰。如果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也是阿爸的人，我们会一直觉得你那是我的，我要掌控他，我叫他读这间学校他要读这间学校，我叫他考那个试要考那个试，我叫他去这间补习班不要去那间补习班，我非常的清楚，今天要吃牛排，明天要吃意大利面，通通是我说。可是现在日子也变了，现在大部分是孩子说，对不对？好，你说吃这个他说不要，有没有？你们会不会这样？你们会齁，妹妹非常好，很诚实。这一代最好的优点就是诚实，要欣赏他们，学习他们的诚实。我们没有他们诚实，这一代的孩子非常特别，大脑长得不一样，因为吃的东西不同，然后看的东西不一样，是真的，整个大脑结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反应跟我们的反应非常不同。我们会非常的客气，非常有礼貌，但是内心非常的生气，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对？这一代的孩子做不到，他不喜欢你，他就不喜欢你。我有一个孩子碰到我的时候说，老师，我真的不喜欢你。那我就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你，因为你讲课很久。可是你们不会，你们再久都会忍下来，对不对？到门口还会跟我感谢主，对不对？他们不会，他们直接就告诉你太久了，下一次不要那么久。就是这一代吃的东西不一样，大脑长得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去年的课程都回忆起来了吗？很不一样的一代哈。那我们现在先不讲他们这一代，明天才讲，今天再回忆一下我们这一代，我们还是有难处哦，一年听一次哦，回去练习真的还蛮辛苦的。第三点，也就是说神，去年的题目，神非常的期待我们不是一个外籍劳工，只给他吃穿，带他出去，然后又接他回来，这个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事，对不对？他不需要对他赋予任何的情感就可以做到，你简直请了一个外籍劳工，也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外籍劳工，你就常常的这样对他，对不对？那神期待的父母不是这样而已，你不能够只紧紧的给他吃穿，然后带他出去玩，买东西给他而已。神期待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真理教导，他期待我们引领他们走当走的路。那请问你们当走的路是什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价值每个人不同。如果真理的东西没有下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说，呜啊，教养孩童，让他走当走的道路，有没有？我们很厉害，因为我们规定他要去哪里读书，考几分，交什么朋友， 我们通通都知道，所以我们规定他，教他走当走的路，有没有？可是我们那个当走的路只停留在世界上，所以他对神这件事情完全不了解，他对这个人生也不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沮丧。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沮丧，因为压力太大了。你不要看他们这样很快乐，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知道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不说话的。有没有发现这一代的孩子不太会开口跟你说话？真的不太会，因为压力很大，压到他出不来，东西出不来，他一出一个字可能就你不喜欢听，所以他压力很大。那压力这么大会影响他整个人里面的这个人，包括他的思想啦，他大脑的传递的讯息的速度啦，语言啦，通通都会被影响。那更影响的是他的灵性，因为灵性一定要在一个苦的里面，你知道苦吗？哈，一定要在一个不舒服的情况底下，灵性容易上来跑出来，所以有时候会有病痛，有没有？你们有病痛过吗？啊，都没有哇，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我有病痛过，我讲我自己，在病痛的时候会思想，会想很多东西，然后会连接到神，然后就会生出我要依靠还是不依靠，挣扎，有没有发现？病痛会带来这个，那这就是一个不愉快的经验，不快乐的过程，这个会提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灵性。好，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的时候，他大部分不知道灵性的东西，所以大部分我们教他的是知识，也就是圣经的知识，耶稣是什么啦，大卫是什么啦，扫罗是什么，我们大部分教他们知识，知识只停留在大脑的一个区块而已，可是灵性是要把整个的区块拉起来，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让他去感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所以在这个地方去年有特别提到说，神其实期待的不是只有日常生活，神期待爸爸妈妈引领他们去思想人生的事情，可是人生因为很大又很抽象，他年纪又这么小，怎么去思想呢？去年我们有练习过几个题目，然后呢又让他贴标语在家里面，记得吗？我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记得吗？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在去年的过程里面我们提到了几个重点，这样有收起来了，收跨啦，拜托一点点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复习第二个部分了，我们上一次说的一些知识的部分也复习一下。我们要来复习的是孩子们在六岁之前，也就是在更小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是存留，好像这也是一种苦难，是 OK 的，是听得见的，对不起，请不要吓我。那么呢，孩子在六岁之前所看见的东西，整个是影像录到他的大脑里面去，储存在一个最后面的地方，我们叫做没有意识的一个区块，他放到最里面去。我们先不谈那个，我们要谈的是他学习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教他们，甚至送他们去上学，希望他们能够什么好好的读书，对不对？对不对？很重要嘛，齁，因为不能读书就怎么样，你们就觉得他会完蛋嘛，齁，有没有？去年有问嘛，有讲这个问题，对不对？圣经有写吗？所以你们自己发明的，对不对？不读书会完蛋，好 ，OK， 自己发明，要记得哦，写起来哈，哪一些是自己发明的，哪一些是真理的教导，这样才不会弄乱掉。好，有一天你的孩子拿到那一张纸的时候，就说：“哦，原来我妈妈教得很清楚，有一些是她自己发明的，有一些是耶稣教的。”这样就好了，你就没有责任了，你不要混在一起啊，乱教一通完了之后，他搞不清楚是耶稣讲的还是你讲的，结果你就说我是教养孩童，让他走当行的道，很厉害。那句话还没讲完，下一句是什么？到什么时候不会偏离？对， 到老不会偏，所以他今天很难讲，因为有小朋友，你们要好好的读书，不然会完蛋。如果你今天在场有，如果有70、80岁的长辈在现场，你去访问他，等一下在会后访问他，公阿嬷阿公，是不是不读册会完蛋？你看他怎么回答你，那个叫人生，好不好 ？OK， 他会告诉你说：“爱抓耶稣，抓住耶稣，哈，抓住耶稣。”OK， 那是他的人生，那个是真实的东西，哈，所以要好好读书，知道吗？好好读书，不能乱教，回去会打架。来，我们讲的是学习，也就是说，在12岁的时候，他12岁以前，去年讲的学习的过程是直线往上升，也就是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给他学什么，他就拿什么。这个叫做直线上升。随着年纪越上去，到12之前，他领受的东西是越大的，这样 OK 吗？这是去年的东西，有记得哈？好，这个叫做学习历程，也就是说他的大脑结构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是0到12岁，从没有一直到上去哈。好，那他的这个过程上去之后呢，到了，不要忘记他还是会长大哈，所以跨过12岁之后，不知道到19岁青春期的时候，你们觉得它的幅度是什么？复习一下，不是往下降，它的学习图像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能用图形表示，因为是大脑里面我们看不见，我们擦掉一下，因为没有位置了。它是螺旋状，在里面是螺旋状的，意思是说，你注意看，我们去年有讲过，它会有高有低，有高有低，那看起来很像没有在进步，因为它没有直线上去，可是它一直扩大，一直深入，有没有？更明白，更宽广，更知道，所以所有的知识的学习，它是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又有高有低，哇，如果刚好是低的时候，低点的时候会停留，因为一直处在下面，但是它会一直在往上爬又上去，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怎么样？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不清楚，因为它需要停留。这个是青春期的孩子，也就是12岁之后进到19到20左右，现在听说更往后延了哈。那在这段时期的人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程度是上下上下，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断的扩大，这个叫螺旋状，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他对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跟他讲你跟他讲读书，好，最清楚就是读书，你跟他讲读书的时候，他会开始读书哈，很重要吗？他会开始扩大，他会深入这一件事情去想很久，那很久的时候想不出来的时候就停留在下面，因为转下来了，越来越沮丧，想下来就沮丧掉下来。人一沮丧的时候会怎么样？来，爸爸妈妈，你们自己也是人对不对？你们会沮丧吗？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好很低落的时候，你们大部分的表情是什么？然后动作是什么？想一想看，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青春期的孩子。可是注意，不是12岁以前，一定要分出来哦。12岁以前在那边沮丧那种，你要快一点叫他不要沮丧。但是青春期他会沮丧，他真的开始发展这一块东西，他会低落下来，低落下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停留，会不想讲话。想一想看，他是一个正常人，你如果隔壁的那个同工，隔壁的同学，还是现在坐在你旁边，他今天心情不是很好，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感觉给你是什么？比较不说话吧，应该吧，不会一直叽叽呱叽叽呱呱齁。然后可能表情没有这么愉快，也是一种，讲话比较少，比较安静，然后会有一点坐远一点点，也有可能齁。躲在一个角落什么也有可能，比较不会坐在第一个，你们都很愉快对吗？ 这边我比较不清楚哈，这边可能有压力，因为那个脸看起来有压力，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好像好像那个筋整个是刚刚有练过武功这一区，是没有练好吗？我因为不认识，所以不晓得。OK， 好，我们不要讲，因为我这样看过去会有感觉哈。那你们是最可爱的一群妹妹，你们最可爱，因为她不想听就不想听，那她想听就会看你哈，非常好。好，这个低落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形容的表情，你稍微想一下，就是说你给表那个人，稍微好像情绪不 OK 的时候，他是会低落的表现，那我们的孩子也会。好，现在回来了，回到现实了，你的孩子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今天跟他说一句话的时候，他刚好落入低点的时候，怎么办？这样懂我意思了吗？好，这是去年的，要想一下，如果你在他的低点不断的告诉他说话，给我说话，你什么态度，给我什么态度，有没有？如果啦，假设那是不是就更下去，更低点，更沮丧，一组的提供又回来了。假如你隔壁的现在这一位妈妈还是爸爸的同学还是你的好朋友在隔壁，你今天一看就觉得他好像比较心情低落，你会怎么办？你比较不会在旁边一直戳他吧？不会来，应该不太可能啊，应该会想说，哦，我帮你祷告，没有关系。你虽然不知道什么事，可是你看脸就知道，有无？人巧看面就知，有无？莫讲人呆是人巧看面就知，一看就知道，所以你就会这样啊，没关系，没关系，好，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哈、哦，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哦。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如果你看到一个很沮丧，应该会嘛，有事打电话给好爸爸妈妈。很奇妙的事情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用这样的态度跟孩子说话？他不是人吗？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你在这边会啊，有事打电话哦，主耶稣跟你同在哦，平安回家，对不对？给我过来，给我过来，什么脸？你什么脸？我给你吃饭，你什么脸？有没有？有没有？很多妈妈爸的会这样子吗？钱是我赚的，饭是我给的，你什么脸？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是老大了，我是你老板了，只有老板才可以这样嘛，不是吗？老板比较不会说，你今天心情好吗？啊，没关系，我帮你祷告。不会，老板说你什么脸？我付钱给你，你什么脸？快点做事。老板啊，你们在家如果变老板，就没有真的老板。老板在天上，我们是在他的主权底下，他是真正的大老板。可是在家你好像是很厉害的老板，所以你的孩子有时候很怕你哦，怕你。可是现在孩子也很厉害了，他很怕你，可是他不会演给你看他很怕你，对不对？不会的，他们吃的东西因为不一样，他很怕你，可是他的脸是这样，怎么样？可是里面其实是啊，有哇的哦，哇天哪，天哪！所以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跟你说话，但是因为你没有访问过他，你一直觉得说哇，这个态度太凶了，老师来我家把他修理一顿。有一次我们开这种讲习哈，专题讲座之后，哇，门口堵一个妈妈，妈妈就说：“老师，我跟你说，事情大了，大掉了。我跟你讲，昨天发生大事情了。”我说：“怎么怎么怎么？”他说：“一言难尽，到我家去看这样子。”哦，我的工作嘛，就辛苦啊，哈，人家一叫我们就要出去的这样子。好了，去到那边一看的时候，你看就是他，老师，我特别请你来修理他。我的工作是修理耶，我不是水电工耶。你家东西坏掉，我不知道是怎么坏的，你懂吗？因为你使用说明书没有看清楚，你用坏掉，我不懂，因为你这个厂牌不是我做的，你要送回原厂去。在上面你要问阿巴父，因为是他给你的孩子，这个厂牌跟我无关，吼， 我没有做他出来，所以是头楼上上面天上那个。你要问他为什么他今天变成这样子，一定是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就是你跟我嘛，爸爸妈妈第一个影响他的人就是他们，好不好？这是去年的东西，那我们讲一讲今年的了哈。为什么谈到刚才的主题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原来自己的家庭，对不对？有没有？有啦齁。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子一直不知道吗？在六岁以前，他一直知道你生出来就是这么大的爸爸跟妈妈，很可爱，真的。同意吗？然后他们到什么时候忽然间知道说，原来你也有过去，不堪回首。大概几岁？知不知道？他们大概到了青春期前，也就是国小五，对不对？是不是青春期小五？大概十岁、十一岁左右，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他就知道你不堪回首的那一面，知道吗？好，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开始跟他们，因为他认识叫什么？他知道现实的真相了。但是在以前他不知道现实的真相，所以你很容易带他。我说的带就是说，你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最多他跟你那你还是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们不用讲，你一定是顶呱呱。现在难的东西开始了，一进到十、十一之后，他开始了解事情的真相，模模糊糊进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开始就是过去十年的东西要开始练，转了，要转成可能你的时候要变成小一点，就转型的时候有一点为难，因为一转这不是我们本来的东西。那我现在就要讲我们原来的家庭，因为也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的上一代因为今天也有长辈，不好意思，就说我们的上一代在那个年代的时代的产物留下来的不是这样的东西，知道吗？你们对上一代有没有一点认识？你们原来不认识你们的上一代，不是你们，是我们所有40岁以上的人应该知道上一代的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吧。那个年代是真的见过贫穷的，是真的见过饥饿，就是这个年代没有见过。我现在讲非常不同的东西，你还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但是那个上一个年代是真的见过贫穷、饥饿、辛苦、责任，很抽象的东西通通都见过。你知道为什么要提这几个很抽象？因为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逼，他们也不是被逼，不能这么苦难，他们是没办法，他们就很年轻就要知道这几件事情。这样有同意吗？所以你有时候会听到上一代的长辈，你自己的父母亲会跟你聊天，假如啦还会跟你聊天的话，他会讲到说啊，那我们那个时代那像你这样我们早就怎么怎么，有没有会讲这个？那我们就会一直想要睡觉，有没有？因为你已经听800次了，你就这样是说了没哈。然后他就觉得哎呦，我满腔想要跟你沟通，你怎么都不想跟我沟通？可是你很难沟通，因为你一开口的时候跟他说，妈，咱你都不知我们那个年代所以你最好还是一直睡觉。因为你一开口的时候他会继续的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很辛苦，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除非你经历刚才那几件事情，不然你永远不会知道。那既然是不知道的，那怎么办？你就不懂啊。那你不懂就要怎么样？就要学知道说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产物是什么，稍微认识他们一下。好，我们不讲他，就讲回我们自己了。于是乎我们的上一代带领我们的时候，养育我们的时候，会用他原有的经验来帮助我们成长，知道吗？因此等到你自己长到大概11、12、13左右的时候， 刚刚好是对现实的生活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的时候，也就是说开始脑子转变的时候，开始要落入这个螺旋学习的时候，可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没有允许你做这样的休息，不可以，因为家里需要你帮忙，因为哥哥弟弟妹妹姐姐需要你照顾，哎，不会啦，通常是弟弟妹妹啦，所以老大，有这边有没有老大？老大，对啊，只有一个哦，剩下都不是老大。家里排行有没有老大的在现场 ？OK， 我们要对老大很尊敬，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老大的辛苦，真的，他们很苦很苦。好，我们不谈他们。好，然后我们又落入这个螺旋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责任，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回来了，所有在童年，也就是12岁之前的这个经验里面，因为他是一个孩童，他还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你跟我也曾经是孩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经历的事情，只要是不愉悦的、不舒服的、不快乐的，通通都会进到我们内心的里面，放到我们最深的地方去，就把它关起来了，关门锁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实的生活不让我们，不允许我们可以去谈这些事情，因为怎么样，要照顾弟弟妹妹，因为要怎么样，要赚钱帮助家里。你们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吗？哦，很多上一代的也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读书没有那个机会，因为要帮助家里，有一种可能性，那他们会把这样很多的一个期待放到这个年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是爸爸妈妈的身上。那不要忘记哦，我们也是这样子长大了，对不对？长得也很好，也进入婚姻，甚至现在有我们的孩子，再下一代的孩子。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我们的尴尬就出现了，我们对上一代的苦没有十分的认识，可能认识五分，我们对下一代这个年代吃的东西进到大脑之后产生出来新的这些产品，他们是一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很特别，是一种机器，那这个新的东西我们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的尴尬就出现了，对上一代没有十分了解，对下一代不是十分的认识，于是我们也不知道要用上一代教过我们的东西，还是用新的一个东西去跟他们讲话，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大部分我们觉得在选择教他最好最有价值的，对不对？对不对？就教他了，其实我们大部分是用了上面的东西，12岁以前的东西在教他们，大部分，除非你自己有突破跟成长，不然大部分我们是直接教。为什么？因为这是今天的主题了，在整个过往的经验里面，在整个12岁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有12岁，在12岁以前的日子里面，如果有经历过不愉快、不和谐、害怕、恐惧、大声，就所有东西是不舒服的东西会进去，那进去了心里最深处的地方关起来之后，就没有再看过它了。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它不会出来，到了更大20几岁的时候不会出来。为什么？因为只要前面还有目标，只要前面还有目标，它就不容易这个里面深处的关起门的这件事情打开。只要还有目标，什么目标？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打算工作是一个目标，你预计5年之后买房子是一个目标，你预计你有目标，你有很多的目标，你只要有目标它就不容易出现，知道吗？因为它的目标可以盖住你里面最深的东西，盖在里面扛起来，安尼啦意思啊，当时会跑出来呢。第一次会跑出来的时候是婚姻的过程，当进入到亲密的时候，就是有另外一半，你的配偶跟你有 touch 的时候，亲密的时候，相处的时候，第一次会跑出来，12岁以前所有在里面关起门来不快乐的事情会爆发出来，第一次。第二次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 是有了孩子以后，当那个孩子不听你说话的时候，会第二次爆发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都有爱。婚姻里面有没有爱？有。有自己的孩子有没有爱？有。只要碰到爱的事情就会出来一次，碰到爱就会出来一次。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都不会不愉快，我都非常的快乐，人生充满了希望，他不爱你，懂我意思吗？要小心哦，要注意听哦。一个人碰到爱的时候，会把真实里面的东西啪跑出来，不用钥匙哦，爱就是一把钥匙，它啪就会出来，是不需要经过练习的，是不需要经过考虑的，啪就会出来了。所以你看，你看你们跟孩子在对话的样子，有没有看过？没有录起来哦，可以放 YouTube 自己去看。很多人现在你从 YouTube 可以找到爸爸妈妈跟孩子说话的样子，有人把它拍起来，因为是孩子偷偷拍的。弄哉吼，给你看起来就好笑哎。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对话是非常自然的哦。我的自然意思是说，你所有会骂的东西跟那个脸部的所有的表情吼，是不需要经过练习，也不需要经过考虑，就会啪就出来了，一骂。干嘛气啊？这样就很会骂，我不会学你们，就是很那个，那个脸都很奇怪。好了，然后你现在做完之后很奇怪哦，你们会后悔，严格处罚孩子之后会后悔，很奇怪，因为有爱，因为你又来这边，好、哦、听这样，然后就说啊，爱的道理，爱的哇，一种啊，其实孩子也没有这么不好，啊，毕竟也是我生的啊。就你就又检讨嘛，检讨啊，检讨完之后也不 OK 哦。他不是检讨完回去之后就会说，孩子，我真的很抱歉，昨天不应该这样打你。你们有这样做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12岁以前没有这个经验，懂吗？没有，所以做不出来。那个就是最难的地方，他只要不是经验，12岁以前，后面不管哦。12岁以前假如没有经验，没有看过，也就是说你自己以前上一代的父母如果没有跟你这样讲过话，用这种态度讲过话的话，就是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现在要你去做的时候是做不出来的，除非透过练习。所以他做不出来，就是自然的东西，最自然是什么？是所有的经验最自然，不需要经过考虑，啪就出来了。所以你会以为你在教最好的东西给他的时候，其实是你后面的爸爸妈妈在教他，所有的反应是这样进去的。那我请问你，现在你就回想回想回想，耶稣基督怎么样跟我们说话？回想，这是去年其中的一点，很重要，今年就深入再下去了。你一定要回想，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不是这么完美，我们是不是常常求天父阿爸，你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能够重新做一次，请你帮助我，饶恕我，原谅我，对不对？结果阿爸天父有跟你说什么吗？没有，他们说没有。你们透过祷告之后，你们会得到安慰，有没有？有时候就很苦的时候，很伤心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觉得耶稣很爱我耶。那我就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听了我的祷告。为什么？你有听到吗？也不是听到，就是感觉到耶稣很爱我，有没有？他没有说话，一波共，你听到的话也是很好，上来做见证啊。大部分是没有听过，对不对？可是你会觉得耶稣很爱你，有你做的不好，你求耶稣再给你一个机会，哎，他就说他很爱你，你就感觉他很爱你，所以他没有说话，很安静的。好，爸爸妈妈现在回来了。真理的教导如果是这样，现在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在对话的时候，你就要思想，你所有啪出去的东西是不是真理的东西？你以为你在教他，你教他的东西，注意哦，一定就是去这边，去那边，进去，出来，走，吃，睡，穿。你们觉得这个是教吗？我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 在一次的车祸，两个人一起走，这个孩子5岁6岁，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可怜啊，没有人教他，好可怜。我们追踪之后，追踪辅导这个孩子15年之后，现在是20岁，他比所有同年纪的20岁的孩子更有责任，更勇敢，更上进，更会爱人。请问你们想不想培养这样的孩子？你们的孩子变成更勇敢，更上进，更爱人，更懂得有责任，你们喜欢吗？喜欢。可是你们现在在教他啊。我现在讲的这个 case 是没有人教的，因为他后来被送到寄宿家庭，寄宿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寄宿爸爸妈妈对他不好，只给他吃穿，不管他，不跟他说话，因为觉得是一个累赘。因为他们想到说，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行为一定会偏差，可是这个孩子因为有耶稣，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怜吗？现在又不可怜了，你们好现实哦。你们只想要最好的结果，但是过程不重要。哦，人生如果是这样，我们大家都上天堂了。它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而且是每一天耶，每一个时候耶。你看现在快要9点钟，你怎么不去逛夜市？你选择啊，你就进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人生，真的，你就是选择。那你选择靠近耶稣的时候，他其实就在你的附近，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哈，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在教他。注意我刚才讲那几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在教孩子，你跟外面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一模一样，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这样说，一模一样。外面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也是去走睡，过来走开，穿衣服去那边，不要过去，不行，可以，不要，然后就好，带你去儿童乐园逛一逛，爸爸很爱你。然后到了儿童乐园的时候，又这个不要做，做那个，这个很贵，去，或再惹我，我就带你回家、哦，就又回来了。然后我们就问弟弟，弟弟，下一次你要不要再去儿童乐园？不要。为什么？儿童乐园很好玩啊，我就是不要。你说为什么？我不要说了。我们在访问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就不要说了。哦，原来儿童乐园没有做好，下次把儿童乐园做大一点，我还是不要去。你懂吗？是一个感觉，不是你的房子有多大多漂亮，不是你的汽车是五，哎，应该没有五类呢，我差点讲成五类，不是你的汽车多豪华，你的房子多大，你的孩子就多幸福，懂吗？我现在讲的意思你懂了吗？你到儿童乐园，他都最后说他不要去，孩子最喜欢的地方他不要去，为什么？因为感觉不对。那现在你的房子好漂亮，汽车好漂亮，你觉得、哦、爸爸最辛苦就是为了给你这些，你怎么可以不孝顺？他完全不知道孝顺是什么，跟这个大房子有关系吗？你都没有跟我讲过话，我怎么孝顺你啊？每次回来我们就问爸爸说，爸爸你有没有跟孩子讲话？有啊。哦，所以爸爸还是有跟他讲话，当然啊，不然我怎么做他爸爸呢？哦，爸爸，那你通常讲什么话？就是叫他功课拿来，怎么这样写呢？重写，不然不可以睡觉，自己就先睡着了，因为太累了。爸爸就说，老师，你知道吗？我这么的累，我还要帮他看功课，我很伟大呢。我就觉得真的也是蛮伟大。可是今天真的有小孩，我们不能说爸爸真的很伟大。这么累帮你们看功课还不孝顺他，知道吗？要孝顺爸爸，不可以孝爸爸。好，我们不要讲，爸爸都懂我在说什么了。好，我们不能再说爸爸。好，那我现在就说那个孩子哦，你看他没有人抚养他，教育他，可是他 在神的耶稣的带领底下15年之后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那如果现在耶稣觉得我们真的担不起，所以把孩子就给了我们，又有爸爸又有妈妈，你们两个好好的教他，我们教什么呢？懂了吗？要想清楚这个。如果你教的不好，神可以拿走的，不是拿他就是拿你。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看过，所以你们要好好的教。这就是一种爱，因为神让我们从孩子的身上去体会爱的事情，就他可爱跟不可爱你都要爱他。你这件事情做不到，你千万不要说你在教会里面去爱别的人，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你会爱仇敌，你的孩子都不是仇敌，你都不能爱他了，你讲话简直像仇敌，你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我们离真理的标准很远很远，知道吗？那这样子不是要打击我们，而是要承认说，主啊，我们不足，我们真的不足，我们真的要谦卑。我们不能走手上有了孩子之后好像仿佛很厉害变成他的老板，不是的。神给我们孩子是要从透过孩子让我们改变。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话，你们会回想这一句，因为你们真的改变了。想当年你们的孩子是 baby 的时候，你的个性不是这样，可是你的孩子现在如果是18岁，你注意看，你的个性变了。真的，如果你凭良心问自己，你会发现你改变了。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孩子，要谢谢他，他让你变成另外一个和善的人。想当年你结婚真的很凶，真的很坏，真的不高兴，真的不是喜乐的人。可是现在18年之后你变了，是你的孩子帮助了你。至于他用什么方法帮助你，每个人不同了哈。有的孩子是用跟你对抗的帮助你啦，有的孩子是用不同不同的方法， OK。 总之你变了，所以好不好？非常的好。那因此你就能够用这样的角度重新再去看我们的青少年孩子的时候，你其实会有更多的什么爱、宽容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痛，就是你没有办法了，你无能为力了。神通常是放这样的情境、一个情况给我们，让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自己。通常会放这个，一个是从病痛来，有没有？无能为力。另外一个是从婚姻无能为力，因为他把你放在这个里面，你非改不可，就是这样子。好，孩子也是这样，那这里面都是有爱的。好，所以在爱里面你就会更认识了他们。所以呢，在今天的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就聊一聊说，现在假如哦，我现在已经跳到青少年了哈，因为教养孩童你们非常的棒，去年已经说过不重复 ，no 就是 no， 不要做相反，提醒一下哈，不是12岁以下什么都 OK， 到了青少年 no 就是 no， 是刚好相反的，青少年之后是讨论讨论，坐下来讲一讲。孩子的时候不需要讨论 ，no 就是 no， 你 no 的越厉害，他的理念越舒服，知道吗？可是他的表情不是很好看，不用怕他，不用被吓到，他不会因为这样死掉。你们看太多外面的书之后，就会用爱的教育用在错的时间。爱的教育是青少年12岁之后用的，不是0岁到12岁用的，因为真理不是这样教。真理叫你要管他，你是主人要管他，但是12岁之后你不是了，好，你慢慢要退。为什么？因为18岁的那一年要还给耶稣，你要慢慢跟耶稣接上去，你剩下6年宽宽宽宽嘎抓鬼安呢，哈，这个意思很抽象，但是讲一些实际的方法。去年有练习吗？回家忘记了？嗯嗯啊啊 ，yes no no， 嗯嗯，谢谢嗯，有没有忘记了？哦，真的忘记了。好，那也不重复了。 记忆力太差的不教。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五件生活上的东西，就是说也是很抽象的，可是我们可以练习。我们第一个，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能够帮他们找到一个兴趣，至少一个或是两个，最好的，我们现在都不管你们他读书有多么的辛苦，或是要补习补多少，我都不知道你的时间表，我先讲我知道的，那因人而异，而且你也可以不要听我的，我给你一个参考，因为这个都是从知识来的，它不是一个真理的东西。我们帮助他先找到一个兴趣，是因为要帮助他们去练习把里面的情绪释放出来，因为现在的孩子的压力很大，他没有地方可以出来，每一天补习每一天功课的时候，里面的感情感觉出不来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大部分会集中到电脑上面去，知道吗？那一集中到电脑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紧张，因为我们就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说老师可以玩电脑几分钟，我其实不知道几分钟，因为每个人不同。我们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区开了一个讲习，也是很有趣，结果有一个老师好棒，上来自己做见证，因为有三个妈妈问说电脑的插头是不是可以拔掉不让孩子玩，其实拔掉也没用，现在都无线的了，对不对？你拔什么拔啊？那我们讨论了很久之后呢，就左右为难啊，因为只要问到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意见，是因为会过去，好，会过，只要会过的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好讨论，我觉得不会过的才要讨论。那会过的就是说他玩之后就不玩了，你们都年轻过，你们这个年代那个年代都看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的时候，很多人看小说吗？漫画？有没有人跑到漫画店偷偷的不上学然后看整天的漫画？好快乐。好，不要承认没关系，因为不要点头，我随便乱问，我只是说你会有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跑出来，可是会过嘛。你如果现在45岁50岁还在看漫画而且不回家，可能那个要讨论一下，可能要到前面来祷告，因为怪怪的，没有过去。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会过去我就不讨论。诶，结果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师好棒，然后结果这老师出来我不认识他，原来所有的家长认识他，所以老师就站出来，老师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老师，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把孩子送去给这个老师教，那这个老师很会带他们的孩子，所以原来家长认识老师，老师就到这边来算是分享还是见证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在我那个年代已经有电脑了他家长就很兴奋，因为他们觉得我好像都不知道电脑是什么，所以我说没关系嘛，他们说你老口口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老师来就说我知道我那个年代有电脑，我大学的时候小孩子不要听哦，他说他大学的时候打电脑打到眼睛要脱汤啊，我也不知道脱汤是什么意思，他说会扑出来，因为他说他打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一直打一直打，因为他觉得好兴奋好好玩，然后他每一天打每一天打每一天打，就是每一次都是几天不睡觉几天不睡觉几天不睡觉，你知道吗？很恐怖诶，哇，我听到也是吓死了。就后来他自己讲讲讲，他就说后来过了两三年他说他记得过了两三年之后，他看到那个电动玩具想吐，他想吐。那家长就问说那是什么感觉，他就说就是你吃一个东西已经吃太多了很饱，然后还有一碗牛肉面又来这样子，就想吐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讲完，他也没有给结论，他就是告诉家长说他的经验是这样，所以他就下去了。那我就在想说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电脑嘛，那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打的时间，是为什么这个孩子抱着电脑不会下来。我比较关心这个，就是在他的生活领域里面他没有另外的兴趣，第一。 第二是他里面在生活里面的感觉跟情绪没有出来，这是两个。第三，他每一件事情没有得到自己决定的这个权利，这是第三。意思是说他连穿一件衣服都要问你，就他明明已经14岁了，我们都觉得说你会冷，有没有听过这种？会冷，你会冷，你真的会冷，穿衣服你会冷。那他就一直说他不会啊，那为什么你就让他走了呢？那你的孩子不行耶，你说会冷就是会冷，你说今天有风就是有风，明天会发烧就是会发烧，你简直是算命仙，把它算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要穿几件衣服你完全知道。那他就把自己包得像狗熊一样去学校，当然被人家霸凌啊。你全部的人穿 T 恤短袖就这样，哈，那个又来了，狗熊来了，那我们去欺负他，不是被霸凌吗？那霸完了之后回来，他衣服就快点又穿上，因为要回家了。他到学校是脱光的，到家里就穿起来，诶，爸妈就觉得好开心，说嗯，安呢有听喂，有听话，因为我说会冷，你真的就会冷，听到了吗？有没有？他不能做自己的决定哈。我现在讲的都是12岁以上的，你千万不要让12岁以下做这种决定，知道吗？你们真的会冷。不能让他们，不能妥协，是12岁以下之上要换，这是一直强调的观念。好，所以帮他们找到一个兴趣，我们提供几个，我先讲我的，不一定适合你们。最好的一个动的东西，最好的是游泳，最好的就是游泳。那第二个就是打球，球类不论是什么样的球类，我不知道男生弟兄这边今天如果有青少年的话可能会同意我，篮球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特别现在有林书豪，对不对？他们都把他当成梦想的偶像，觉得有一天他们就会是林书豪。其实我们可以偷笑一下，因为林书豪只有一个人，我们的人都是想要去做第二个人，其实他就是最好的人。可是呢，篮球是一个，然后游泳是一个很好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O 不 OK 让孩子学这个，因为我上次碰到一个女孩子哦，没有办法读书，然后后来已经到14岁，爸爸妈妈管她非常的严格，因为觉得说你不读书是想要做什么，可是她都不说话，什么都不说，一直到我们去做家庭访问的时候，我就说你不用说话都没有关系，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个秘密，就是你喜欢什么运动，这样子哦。然后他想了很久就说游泳。那我就说哦，所以你看过游泳没有？哦，所以你没有看过游泳？那你怎么会想到游泳？他说他想象的，想象的。神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会放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那这个孩子当他在学习上面很困难的时候，神已经早早帮他开了另外一扇门，我们不晓得。可是对我们这一群人来说，我们觉得只有读书，所以我们很难去帮他发现第二个兴趣的时候，他会很辛苦。有时候啦，如果刚好我们的孩子他读书非常的有兴趣，那你一定是最高兴的那个父母亲，对不对？就不断的给他买礼物啦、电话啦、什么平板电脑啦、 iPhone、 iPad， 那你就给他很多东西，因为他很乖很会读书。那万一你们家有两个孩子怎么办？另外一个刚好对读书 OK 而已怎么办？还是要读，可是他一定有第二个东西在里面，帮他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当爸爸妈妈除了给他吃穿睡觉买玩具之外，唯一在世界上可以帮他的人就是你，因为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你一样这么耐心的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每一天问他说你到底想怎样。你们的爱是最大的爱，因为 他明明就不跟你对话了，你每一天还是问他你想怎样，你到底想怎样，全世界只剩下你们可以跟他讲话，如果你们再不引导他，帮他找到一个兴趣，情何以堪，他简直没有父母，懂吗？因为外面的人会欺负他们的，懂吗？你看我们的孩子一长的样子全部都是可以被欺负的，就是可欺。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很辛苦，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对不对？很辛苦，因为他们就是长真耶稣教会，他们到了学校好苦哦，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做，很多东西不能听，不被笑吗？一定会被笑的，真的。那他这么多的情感去哪里讲？你一见到他就是功课拿出来，他今天被欺负了，他还没跟你说爸爸妈妈今天我们的同学，先不要讲那个，功课拿出来，那他就一直找得很不情愿，因为觉得左一张右一张怎么都是功课，什么态度？态度又要很好。有时候想一想，假如他是你的朋友，他一定会绝交，跟你绝交，他会走的，可是他也是有无比的爱，就是一直在这个屋檐底下一直拿功课出来给你看，我觉得也蛮伟大耶，真的。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就是说你是一个人，然后他一直不要听你说话，每一天就叫你拿功课，拿东西给他看，然后你刚刚跟人家被骂过回来，他不要听，快点功课拿出来，我觉得很苦。好，所以帮他们找出兴趣，我讲了几个。有另外一种兴趣，我另外一个孩子会做面包，在家很会做面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可能都不给他们这些机会，对不对？因为你们会说很危险，都是你们说的，跟你最危险。再找第二件事情，再对不起啊，又得罪你们。再找出家庭第二生活烦的事情。我们通常跟孩子对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让他们讲我们就要照着做，一定要抓到这个原则哦。因为很多家长听完之后误解了我，意思是说老师孩子都不用管了吗？我没有这样说，我现在只是说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他们里面的情绪，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机会，一个管道，一个时间让他们说话。假如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在说话，就不 OK， 不 OK。 请你想一想，如果耶稣每一天在前面一直这样跟你说话，你 OK 吗？好，我们不要讲耶稣，你们怕得罪他。假如一个传道，这边有没有？假如一个传道，他24小时跟着你，然后在你的旁边一直讲道理，你 OK 吗？你如果 OK， 我要学习你。真的，可能有人 OK， 真的。所以想一想看，就他不断的用道理叮咛你，叮咛你，叮咛你。你要买一根菜，他也跟你说。你要看主要是为艺术，是吗？就是你每一个动作，他都要告诉你不能、可以、这样好、普通、不 OK、不行，你会疯掉哎！你真的会疯掉。好，那现在换过来，为什么你就可以黏在你孩子的旁边，不断的跟他讲这些话？所以我们给他们机会说的时候。每一个礼拜，这就是练习题哦，可以自己写起来，如果你有兴趣跟有心的话。我们是鼓励每一天的一个时间，好像吃维他命一样，9点半还是10点钟，随便你设一个时间，是你们设定好的时间，那个时间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5分钟是孩子你说话的时间，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另外的一个家长他们发明，因为他们回去练习，他们自己就弄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泡泡时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泡泡就是讲完就破掉了，就也不会实现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家长他说，他们发明的那个时间叫做梦想时间，就是练冰棒的力。可是孩子听到这些话都很高兴，就是我终于有一个属于我的时间。那个五分钟是他们随便要说什么都可以，是我们闭嘴的时间，是我们不给意见的时间，也不教训的时间。哪怕他讲到天涯海角，讲到法律漏洞，我们都没有关系。就是五分钟，你只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时间，他将跟你的情感连在一起。回家练习，那从这个五分钟你才能够再扩大变成家庭的祭坛。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做基础，你直接就跨进家庭祭坛，一转来，对，传道教训他，这样是不可的，而且是非死不可。好啦，对不起哈，这样不礼貌，不礼貌，不好意思哈，我们全部你带给我们一些欢乐。那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请他们找出在这段时间，他们一开始练习，他们很辛苦哦，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讲话。他们第一次被发现给予五分钟的时候，因惊吓皮皮喘呢，真的他们会休克。但是他们好不容易想要讲第一次的事情，他们真的试试看那个水到底有多烫，所以他会说：“我不想读书。”注意哦。这全部是经过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一讲就是说爸爸我好爱你，你得明白。他第一句话，第一次你开放这个时间，他就会跟你说我不要读书，然后就看你的表情哦，因为你已经说这个时间妹妹弟弟是你们完全的时间，什么都可以说，我不要读书，那你就这样。你们有想过怎么回答吗？刚才已经说那五分钟什么都不要回答，都不要回答，因为他们只要说出来没有实现是 OK 的。真的，你们如果当真，那就你们家的事了，真的不用当真，可是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但是不要当真。意思是说他什么都会讲，那他只开始所以什么都会讲，到15岁16岁17岁18，他就越跟你讲越多，五分钟就不够了。那慢慢就会开始讲到很多人生的抉择，他就会开始问说为什么不能交男朋友，就出来了。很好，你就第一次听到，你就可以引导，对不对？假如你都不知道，第一次被坑你才知道，你怎么处理？打死他，你怎么打死他？他是你孩子，对不对？你一定是只打半死，另外一半送回原厂给耶稣，说主啊，我告诉你啊，已经打到这样，另外一条手给你用。不行的，因为他一打坑就是好大的，所以一定要让他说话。所以注意，他一开始会说他不要读书，那爸爸妈妈就学我练习，就说哦，下一个，我还是不要读书。嗯，知道了，下一个 ，OK 啊，五分钟很快就过了，忍一下就过了哈，什么都不要感觉。好了，结果10:05的时候，时间不是到了吗？梦想时间就到了，就站起来说你在做梦，就可以了，真的。他只要能够表达出来，有一个时间表达出来，你都没有反应，他的心中已经非常的快乐，已经会觉得说怎么在历史上只有我的父母会听我说话呢？他完全忘记等一下会被逼到等来，然后他就觉得说啊、哦，我的日子好幸福，他明天就拿去跟同学炫耀，就会说我爸妈都跟我聊天，哪有聊天，没有，是他在讲话，他就很高兴，好不好？试试看哈、哦，有困难我们可以明天聊。好，第三个，自己要开始做模范，自己一定要做模范。从10岁开始的孩子，他看见是父母亲的对话， 喜怒哀乐全部看得见，因为你的孩子不是笨蛋，你的孩子是自己生的，非常的聪明，大部分他们是演得很笨，因为他们拿到的剧本是说，你演得越笨越 OK， 越没有负担跟压力跟期待，所以他们大部分会这样、哦、真的，你注意看那种好精灵好精灵，你一看就这样，嗯，怎么会这样啊，就这样啊，想想啊，好啦好啦，我跟你说哈、哦、我那个大的比较聪明，这个小的不行，有没有？因为那个小的就这样就一直傻傻的，你去问他的老师，他在学校不是这样的，你去问，不要被骗。所以自己要做模范，为什么他会把自己弄得傻傻的，是因为他看到你们在争吵，那你们争吵也真的不是争吵，你们是在讨论，你们只是讨论的蛮大声跟蛮狰狞的，你们在沟通嘛，对啊，因为我大概问那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要设出一个和谐的气氛啊，有啊，我们都有和谐，你们要沟通，有，我们每天都沟通，我们只是沟通比较大声，就这样，就是要沟通。那你就知道说，他完全用眼睛看，他看到的东西他就记进去了，然后因为他十岁以上，他就开始连接大脑，因为他的大脑开始可以叫什么，嗯，思考，他把思考跟学习连在一起，很特别哦。那他一思考就发现，诶，原来事实不是这样啊、哦！他每次说我们要靠主喜乐，或是有事情要跟耶稣讲，诶，他没有啊，他就进去了，懂吗？他看到你有事没有跟耶稣讲，卖一个房子少卖了10万块，在家里一直叫一直吵，他就看见啊，诶，你怎么是不满足？你不是说有主耶稣就是一切吗？怎么才少10万？鸡嘎呢？鞋冲上，然后哎呦，妈妈就叫他不要鸡，妈妈鸡得更大声，因为妈妈说不要再讲啦，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他看在眼里之后，他整个就进去了。好了，结果他就又来，对不对？又来，因为你们都会把他推进来嘛。然后就又来上课，上课他就又听啊，主耶稣嗯，安排我们的道路，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主耶稣安排，对不对？咦，他就想，不是啊，每件事情都是我爸爸安排的啊，我妈妈在大叫，嗯，不是啊，没有耶稣啊，就连在一起了。可是更小就没有这个问题，开始大就有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青少年对教会的信仰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怀疑，非常的怀疑，从我们的身上看不见耶稣。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庭没有办法做榜样，第一个逼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不论你在教会现在担任什么工作，他没有保证的，是你在家庭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不好意思、哦、可能会骂到一些人。所以你自己如果没有做模范，你第一次收到的一个苹果，苦苦的烂烂的苹果，不好吃的苹果，是从孩子出来的，他第一次告诉你我不要了，大概在17、18左右。小心这个，自己要做模范、哦、讲得很容易，对不对？要练习、哦、明天来谈练习。好，倒数第二个，因为我们快要结束了，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挣扎。这个是我们从孩子的问卷里面收到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为什么我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从来不会犯错。那其实我们都有犯错，对不对？我们都有青少年过，对不对？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时间坐下来跟我们的孩子说，当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后来齁、哦、嗯，就怎么怎么怎么。我们的孩子很喜欢听这一些，可是你要讲到很真实很真诚的东西，你不要齁、哦、就是最后就是教训他。有的人一讲到历史，最后就是说，所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哇，不行了齁、哦，前面你只能够一直说，好像你在跟一个人见证就好了。你通常到前面来做见证，应该不会最后就说，你们看一下自己的。 样子，什么样子？你们哈，对得起耶稣吗？应该没有人见证到结尾是这样讲的啦，哈，一定说啊，我们互相的勉励，愿荣耀归给神，一般是这样子。跟孩子讲话，在这一段时间也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的五分钟开始对话，这些都开始放进去了。因为轮到你的五分钟，他五分钟完，轮到你的五分钟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当年考试的时候的心情是这样的，因为他明天有一个考试，他其实很慌张，或是有点想作弊，你都不晓得。那你可以提供，告诉他说，我当年有试过这样，试过那样，这样，他会大大的眼睛看着你，因为你是爸爸，是妈妈，是一座山，他会很想说，后来呢？假如你的孩子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有问这三个字说后来呢，就表示进去了，你所有的东西就要赶快开始进去。后来我认识了耶稣，后来我在一次的祷告的时候耶稣管教我，后来我在这样子就进去了。如果他从来没有说然后呢，你就不要再说了，知道吗？明天再练习新的题目，这个叫做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挣扎，这样子他会非常的跟我们连接在一起。最后一件事情，在结束之前，我们不断的期待他们是神的孩子，神会带领他们。今天你看他再不好都会过去，因为他有神。就是这样子，我们来祷告吧。感谢主。